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香港来讲，金庸武侠小说都应该是脍炙人口的了，就算没有看过小说都可能看过电视。不知道你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认识又有多少呢？有一位看金庸武侠小说大的前辈，他就问一个后生仔，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金庸武侠小说？没有，不过我看过电视剧。那你知不知道金庸武侠小说那十四本小说呢，第一个字连起上来是一首诗来的呢？那首诗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个年轻人说我不识，但你又知不知道罗琳那七本小说第一个字连起上来又是什么呢？跟着那一位前辈就说，咦，又真是不知道。咁於是嗰位後生仔話俾佢聽，佢七本小說第一個字連起上嚟就係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識笑即係話咧，你知道佢嗰七本小說係咩名啦？有人中意金庸嘅武俠小說，亦都有人中意《哈利波特》，即係羅琳嘅小說。你有冇發現，無論係武俠小說，或者是《哈利波特》里面都有一些共同的桥段的，有一些共同的劇情的。那个劇情呢，那个线索呢就是报仇。你试想想，如果武侠小说里面没有了报仇，那那本武侠小说就不知道剩下些什么劇情了。你记不记得《射雕英雄传》里面郭靖他的前半生为什么而报仇？为他的父亲而报仇，所以呢他要找杀害他父亲的幕后主使，找他出来报仇。后半段呢，你记不记得他那几位师父在桃花岛那里遇害，所以他又报父仇变咗报私仇。你又记唔记得《神雕侠侣》里面杨过，佢要报嘅又系父仇，佢要寻找佢嘅杀父仇人。仲有一位人物叫做裘千尺，佢居喺深潭里面好多年，为嘅系乜嘢啊？就系有一日佢要报仇。仲有一个人叫做李莫愁。他的名字叫做莫愁，但是你知道他内心里面充满着仇怨，因为他被情伤所困，他充满着情仇。在武侠小说里面充满着这些恩怨情仇，在现实世界里面会不会都是很多恩怨情仇呢？那在基督教里面呢，基督教里面会不会都有恩怨情仇呢？你有没有看过有一本旧约导读，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长李思敬博士所写的，那个书名呢就是叫做《恩怨情仇论旧约》。他已经告诉你们，如果你以为在基督教里面没有恩怨情仇呢，咁呢个只不过系一厢情愿嘅美丽想象。今日我哋诵读嘅旧约经课，可算系恩怨情仇里边嘅其中一幕。我哋翻开今日我哋读嘅旧约经课，《创世记》第五十章十五节，《创世记》第五十章十五节，至到第二十一节。刚才你听读经员帮我们将这段经文读了出来，你都大概有印象讲的什么东西。 古人话：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哋而家就会话呢一个系深层次矛盾。点样处理呢一啲恩怨情仇，或者点样处理呢啲深层次矛盾？点样能够达至和解？的确系一个非常之复杂嘅事情。毕竟冇人可以强迫加害者真心咁样去到寻求宽恕，亦都冇人能够代替嗰一个被害者诚心咁样嚟到去接受人哋嘅认错而给予宽恕。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世界上众多恩怨情仇里面的其中一幕，而且这一幕故事是约瑟和他兄弟之间的故事，未必能够直接地普及去其他的事情那一度。所以当我们想象去应用在其他事务上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保罗曾经教导信徒，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是解决恩怨情仇，就正如保罗的另外一句话这么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除了个人意愿之外，现实上要解决恩怨情仇，时机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条件。有一些事不是即时可以处理，你试下看看约瑟和他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维持了几长的时间才可以处理得到。时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我们今天再来读约瑟和他兄弟故事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从中找到一点启迪。我们回来他的故事，开始第50章15节。约瑟他的哥哥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旧的秩序失效，新的秩序有待重建。其实仇怨呢不一定会显露的，恨呢都不一定能够报得到的。当大家之间都有一个尊重的父老，他在这里维持秩序的状况底下，大家都给面这个父老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和平共处住先。不过这种表面的和谐未必是真正的和平，可能是双方之间的仇怨被压了下去，没有爆发出来。所以当那一位大家都给面的父老已经不在这里的时候，那种维系秩序的力量就消失，埋藏在里面的恩怨情仇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爆发出来。有时候你会看到传媒有一些这样的新闻报道，他说某个富豪家庭父亲去世之后就发生家庭纠纷，是吗？可能就是类似的剧情。经文说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机。原本那一种兄弟父亲和约瑟这三角关系瓦解了，变成了兄弟和约瑟这个双方直接面对的关系。他们要直接去面对埋藏在他们心里面那一些的恩怨情仇。那些家庭研究学者呢，他们发现了一个 common sense。 个 common sense 呢就是有时候呢两夫妇不是相处得来，但是呢又会继续相处住在一起不离婚的，为什么呢？ 因为有第三者，那个第三者是一个他们双方都关注和重视的第三者，就是他们的仔女。于是为了我们的仔女可以有一个家庭的缘故，他们会继续维系在一起，就变成了父亲、仔女、母亲这个三角稳定的关系。但是有一天，当仔女长大离开家庭的时候，如果这一对夫妻他们的矛盾没有好好处理，而他们又不能够在新的状态底下去重新调整他们的关系，他们将会面对他们相处的困难。所以为什么夫妻相处的困难其中一个危机的时刻竟然是仔女长大离家之时呢？两个人直接面对他们的困难，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约瑟和他们的兄弟在没有父亲这个第三者维持秩序的状态底下，他们的张力即刻出现。经文叙述这个张力却不是令到约瑟和兄弟两者都有相同的反应的，有反应的是他们的兄弟而不是约瑟。对着新的状态，他的兄弟似乎感觉到惊慌，他们感觉到惊慌是有背景的。第一，他们曾经伤害过约瑟；第二，时而世易，现在约瑟有能力去向他们报仇，所以他们担心。经文记载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这种旧的秩序失效，新的秩序有待建立的转捩点非常之重要。这个非常时期提供了一个非常的机会，给双方来到去重新检视他们的关系，也都让双方用重新的态度来到去调整当下的关系。旧的秩序失效，新的秩序待建，是危也都是机，是机也都是危。危在哪里呢？危就是他们可以陷入一个森林法则里面，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情节这样，冤冤相报。你试想想，约瑟现在有能力向他的兄弟报仇，有一天他的兄弟的后代奋发图强去找回约瑟的后代报仇，然后又有一天约瑟的后代又重新强壮起来，又去找回他兄弟的后代报仇。这种恶性循环、冤冤相报可以是没完没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会不会陷入这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呢？你知道是不会的，因为你已经看了结果了。但是他为什么不会呢？是怎样避免到陷入这个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里面呢？第二，让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约瑟和他们的兄弟能够走出那一个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的第二步，是他们的兄弟来向约瑟承认：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承认所做过的是过犯和罪恶。向受害者认错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其实是相当艰难的事。有些时候犯错者会倒果为因地说，当时我这样做，我这样对你，都是时势所逼，如果我不是这样做，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状况。还有一些不肯承认错误的语言艺术，例如明明是军队入侵邻国，就会说军队进出邻国。 所以德国在战后真诚地向欧洲的受害国道歉是非常之难得的表现。在1970年12月7日，时任的西德总理去到华沙波兰的地方，一个二次大战受害者的纪念碑那里，他向纪念碑献花圈之后，肃穆垂首，突然间双脚下跪，并且祈祷说：上帝，饶恕我们，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位德国总理，他以这样的行动来到向二战里面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人表示沉痛的哀悼，虔诚这样为纳粹时期所犯下的罪来到去认罪。我们翻返来约瑟的故事第十七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西德的总理他在波兰那里跪低认罪，淡化了波兰人那种心里面积压了很多年的愤怒，他们被这位德国总理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为真正的和解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兄弟尼对约瑟承认自己的罪行，请求饶恕，约瑟必然是百感交集，他可能想起自己多年来所受的辛酸，自己被逼离开父亲，离开家族，一个人在异地遭受的各种的艰辛，不为人道的伤痛。他又可能想起原来兄弟们一直都生活在惶恐里面，怕被报复，他又可能无奈原来兄弟一直都不觉得自己已经饶恕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他们的口袋是虚伪。在那一刻，万千感受涌上心头，在那一刻已经不是言语所能够表达，约瑟的感受都化为哭声，他无言以对，他的言语都融于他的泪水里面。第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对于犯错者来讲，口头上的认错只是和解的第一步，他愿意以行动来承担后果是口头道歉的兑现。战后的德国，他用国家的名义来赔偿给受害者，并且直至现在为止，他们仍然禁止任何和纳粹德国的意识和行为有关的事情。你有没有留意得到，刚刚一个暑假八月份，有两位中国游客在德国那里做出了纳粹德军的敬礼手势，他们被德国警察拘捕。中国人可能不明白是不是这么大件事啊，但是这里足以显示德国和纳粹时期所犯的罪行一刀两断的决心。相比之下，日本处理二次大战罪行的态度却是令到他的邻国一直都放不下这个心结。约瑟的兄弟不单单在口头上认错，他们愿意按他们的年代的方式来承担可能的后果，就是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怎样回应呢？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是不是觉得约瑟的回应很超然啊？你是不是觉得他很洒脱啊？其实约瑟都是凡人来的。约瑟作为一个人，他都有各种的情绪，各种的感受。只是约瑟一早已经处理了他和他兄弟之间的情愁。你还记不记得约瑟在什么时候挣扎过，怎样去面对他的兄弟？你还不记得约瑟在什么时候痛哭过很多次，怎样来到去处理他和他兄弟之间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当他的父家遇到饥荒，去埃及来到去擲粮的时候，他认得回他的兄弟。那阵时其实他已经在一个百感交集的状态底下，究竟报仇还是不报仇，他有能力，他应该怎样处理。那些兄弟可能未必感受得到约瑟的心情，也都未必信任约瑟对他们的宽厚。此时此刻，约瑟没有因为他们兄弟不信任他再来求宽恕而愤怒，他反而再次向兄弟发出和好的保证，让犯错者求宽恕的时候得到安心，而不是换来继续惊慌。约瑟在这里提出的理解，其实之前他已经对兄弟讲过一次了。这个理解对于他处理恩怨情仇，处理同他兄弟之间的事情非常之重要。让我们用刚才我们提过的那个三角关系，我们再来看一看约瑟是怎样理解这回事的。我们发现兄弟是父亲为他们同约瑟之间的第三者，高于约瑟和兄弟这个权威。他们依靠这个权威来到维持秩序，依靠这个权威来到保证约瑟不会跟他们报复。正因为如此，这个兄弟来找约瑟求宽恕的片段就是在父亲离世之后才发生的。你看看他们凭什么去向约瑟求宽恕呢？我们再看第十六节，看看他讲什么。他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罪的过犯和罪恶。你听不听得出兄弟是用什么权威来到去同约瑟谈？兄弟没有转换到原本那个三角关系，仍然是父亲兄弟约瑟这个三角关系。他们仍然用父亲的权威来到去处理他们同约瑟之间的恩怨情仇，用父亲的影响力来到去要求约瑟饶恕他们。人间的权威在维持秩序上面是有作用的，就正如有效并且正确被执行的法律是能够制止私刑和仇杀。不过法律不一定能够清洗仇怨的，不一定能够保证复和。在法庭上面判了的就不一定代表着大家可以握手言和的。你见到有不少家族争产，法庭上面判了兄弟反而是成为了陌路人的。约瑟和他们的兄弟，这个故事里面兄弟离不开依靠这种人间的第三者这个权威来到去处理冲突。他离开不了这种思维，他能够期望的最好结果是什么呢？这种最好的结果都仍然是充满着权力里面的主仆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兄弟关系。他们说 第十八节，佢俯伏喺约瑟面前话：我哋系你嘅仆人。约瑟有咩唔同嘅框架嚟到去理解佢同兄弟之间恩怨情仇呢？原来约瑟嘅框架都系一个三角形，都系一种三角关系。不过约瑟所依据嘅就唔系父亲呢一种人间力量嘅第三力量，佢所依据嘅第三者系边个呢？所产生结果又有咩唔同呢？我哋再嚟睇下约瑟点讲啊。第十九节，约瑟话：唔好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哋嘅意思系要害我，但系上帝嘅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嘅性命，成就今日嘅光景。对约瑟嚟讲，处理佢同兄弟之间嘅恩怨情仇嘅第三者，唔系父亲，唔系法老，而系上帝。约瑟邀请上帝介入佢同兄弟里边嘅恩怨情仇，所以当佢去考虑呢件事嘅时候，佢除咗考虑自己嘅感受，除咗考虑自己嘅利益，除咗去考虑当时嘅社会能够接纳嘅行为标准，除咗去睇下我有手上有啲乜嘢权力可以运用之外，佢多咗一个角度嚟到去考虑呢个事情，多咗一种理解嚟到去梳理佢嘅经历，嗰个就系上帝嘅意思。兄弟嘅三角关系系父亲、兄弟、约瑟，所以当父亲去世，这个关系就摇动不稳定。约瑟的三角关系是上帝、约瑟和兄弟，当父亲去世，这个关系对约瑟来说是没有摇动的。约瑟接受上帝成为第三者，所以和解所产生出来的不是权力差异的主仆关系，而是兄弟间的互助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社会，而是共同存活的生存状态。约瑟最后跟他兄弟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有人可能会质疑，现实怎会这么完美啊？现实怎会这么完美呢？没错，现实是不完美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才这么多恩怨情仇。这些恩怨情仇最小的单位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家庭，可以出现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出现在我们的国与国之间。世界是不完美的，所以世界这么多恩怨情仇，就正如我们现在经常用的说话这样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正因为这样，这个世界需要寻找去回应这些恩仇的方法。双方都认定自己有冤必报，或者双方都认定自己是有冤要报的。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是因为你令我生气嘛。你不令我生气，我怎么会生气啊？那个你又可以再推前一步。我为什么令你生气？是因为你令我生气先嘛。这个状况永远都是可以继续循环的。当双方都认定自己有冤要报的话，咁我哋就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一种都系一种回应嚟嘅，好公平啦、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过大家试下谂下，以牙还牙嘅时候，佢可能嘅结果系咩嘢呢？就系、是、大家都冇晒牙咯。以眼还眼，可能结果系咩啊？就是大家都盲了咯。有没有一种方式，或者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超越到这一些好像很公平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冤就报 的处理方法呢？你试下想想，如果没有一种超越双方存亡的存在，如果没有一种高于双方利益的理想，如果没有一种可以维护双方尊严的保障，如果没有一种可以治愈双方伤痛的力量，谁可以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化解冤仇呢？谁可以冒那么大的风险来到去创造复和呢？对于给予宽恕的约瑟来说，那一位超越的第三者是耶和华上帝。对于那一位寻求宽恕的德国总理来说，那位超越的第三者也都很可能是上帝。因为他跪地道歉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上帝，饶恕我们吧。上帝的介入不是黑白不分这样，每人打五十大板，也都不是以威逼利诱来制造虚假的和谐。他邀请我们在他面前谦卑自省，回想他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以他的角度来重新检视困扰着我们那些的恩怨情仇。今天的经课其实都是回应着这个事情。我们试下再看回听回保罗在书信经课里面他怎样说。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节，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即是交账或者是被审判。如果用约瑟的说话来到总结保罗对信徒之间的纠纷争执的指导，大概就可以这样说，我岂能代替上帝呢？在你我之上还有上帝。诗篇刚才读过诗篇经课，他建议我们苦心自问，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呢？上帝又怎样对待我们呢？诗篇103篇第十节这样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省，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他看我们是一个人，不是只是一撇罪。他看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罪来到代替了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眼里面，当我们看见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看见那些跟我们的意见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眼里面会不会只是看见他的立场，会不会只是看见他的政见，而看不见他都是一个人呢？今天的福音经课，耶稣用一个故事，用一个比喻来到去演绎类似的教导，而将这个教导再提出要求。刚才大家读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故事，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刚才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到上帝的台前。有一个人，他欠了1000万银子，他来到这个王的面前，他什么都还不到，于是他要受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他说他承受不到这个后果，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饶恕他，他很开心地出去，跟着他撞见他的一个兄弟欠了他一些东西，于是他趁着这个兄弟就跟他说，你好即刻还回你那些东西给我。那个兄弟说，我还不起，你还不起我劈你入监里面。其他人看到都觉得很不顺眼，很不舒服，就告诉主人，那个主人就称回他来，告诉他，为什么我这样对你，你会这样来对其他人的呢？所以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讲这个故事，他的总结就是，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困在监里面和可以释放出来有什么不同呢？监禁 同埋釋放有咩分別呢？曼德拉曾經咁樣講過，佢話：當我走出囚室，經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知道自己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願上主幫助我們。